各位好，今天7月21号，我是五月散人，吃了吗？年代。这两天呢，网上流传了一个消息，说北京的社保开始倒查10年。我看了这消息之后，第一个反应是：我操，怎么意思？不想让这个中小企业活了是怎么着？这什么叫倒查10年呢？就是企业欠缴的社保费啊，可以一路追到2011年。然后我又看了一遍这消息，这个不是官方文件啊。是一些律师啊和人力资源的这个从业者写的这个文章，还有企业收到的这个追缴欠费的这个通知的截图，就是我先得把这个事情啊跟各位说清楚啊。到今天为止，我查的这个资料是北京的人社部门啊，就是这工人社保这部门的哈，和这税务部门呢都没有发布过任何一个叫做倒查10年的文件。官方网站呢是找不到这个说法的，但是这事儿吧，大概率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需要一个文件才能干这活儿，就是他没有政策依据也能真实发生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所以说我跟各位，其实您愿意听，您听到后来您就知道了，说这件事儿为什么你可以不发文件，他还能够干下去。先跟各位说一个好多人不太知道的这个法律细节啊，就劳动监察呀，有一个2年的叫做时效规定，违法就是所谓就是违法行为啊，哈，就是过了2年没有被发现的，劳动部门就不再查处了。就是这个东西呢，它这个劳动监察呀，它是说的什么呢？就是它劳动的这一块的这些法律法规。但是呢，就是很多企业主就以为什么呢？就是社保这个欠费啊，也适用于这2年。就是2年之后，你比如说你欠着员工2年之后，员工再去找你告，再到社保那个社保局那儿告你去，那这也就告不下来了。不是这样的，这个呢，就是这个实际上人社部门早就有过明确的答复，社保欠费追缴不适用于这个时效。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呢，社保欠费啊，没有过期这一说，欠了就是欠了，对吧？理论上呢是可以无限期的去往前追。所以社保这件事情，你打头你干公司头一天，如果你有这问题，你到后你到你到你你到今天依然这个问题存在的，你干了多少年，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，知道这意思。所以倒查10年呢，就根本不是一个新政策，追缴的这个权利呢，一直都就在那搁着呢。哎，他一直在这，只不过呢没用，对吧？只是过去为什么是没用呢？是查不动，现在呢是查得动了，所以呢，就是他现在是可能，或不是说可能，他可能一，还有这可能了，他是一定会给你弄这套活的。那要说清这个事儿啊，哈，就得回到这个制度是怎么来的。中国这城镇职工的这个社保啊，是90年代的时候刚搭起来的。就我在那会儿，我还是这个还挂靠在首钢那边呢，就是还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一个电工，对吧？那个时候呢，就是等我回去的时候再办手续，这不是要去调到报社什么去了吗？你要把这档案转走的时候，当时呢，这个首钢的这个人就说呀，说你呀，你干脆就把这社保啊，因为已经开始搭建了，你把这东西就都交了。交完以后呢，你大概你交，我就忘了那会儿交多少年的了，没多少钱啊。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将来有机会、有资格去拿这个退休金了。然后我那会儿还就是还因为老爹嘛，一辈子在这个工矿企业在工作，他还是比较信这个，说你就交了吧。我还就交了一笔钱，我忘了是多少钱，可能1-2万块钱吧，就把这个社保就给一直给续，就给续上了。就是原来没交，然后因为我有段时间就没有在这公司工，没有在首钢工作，但是档案一直还在那边，那人家也没给我继续交，我呢就直接就给他把这钱给补上了。那据反正理论上说啊，理论上说我是有资格在中国拿这个退休金的。因为后来还交了一些嘛，但是呢，这个东西呢是在90年代搭的这套玩意儿，养老保险呢到1997年呢才全国统一。官方当年的说法是什么呢？老一辈职工啊没有缴过费，所以他们的缴费年限呢叫做视同缴费。就我父亲那一代人，他们就属于那种视同缴费。钱怎么来呢？是由现在的工作的人来出。这个说法本身是一个 是一个忽悠人的说法，是说好听点的不太诚实，说差点的这是忽悠人的说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计划经济年代啊，实行的是低工资制度，就是工人呢一个月干活呢拿个30-40块钱，对吧？那我老爹那会儿他呢刚开始我忘了拿多少钱，反正是他后来拿的是确实比较多了。现在刚开始我记得刚80年代的时候，他一个月也就是个200多，我这个有点忘了，因为确实不太关心这个事情。那他一个月拿低工资拿30-40块钱呢，他创造的这价值啊，大头都被这个国家拿走了。国家拿走的时候是给过一个什么呢？给过一对价的承诺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包你的生老病死。这说的是什么？这说的是这个是这个国企的这个职工，就甚至或者说你包括这个集体企业的这个职工都是一样的。你吃的是这个商品粮，对吧？你都大概包你的生老病死，就包括什么住房啊、医疗啊、养老啊这些东西呢，全在里边。也就是说呢，老职工的养老钱呢，其实不是没缴。而是以扣工资的方式提前缴过了，这个他没说，对不对？那然后呢，缴了一辈子，交了一辈子交给国家了呢？到了90年代，这国企一改革，就国家呢就不想，就说白了就是中共嘛，他不想继续背这个承诺了，于是设计出这个社保制度来了，养老啊就不再由国家包了，改由这个社会统筹，对吧？那企业缴一份呢，个人缴一份。名义上的这叫建立现代社会保障体系，对吧？但实际功能呢，是把国家呀欠的这个老职工的这笔债干嘛去了呢？整体就转到社会头上去了。这个由下一干嘛？这个钱怎么交？是由下一代的劳动者和他们的这个老板来进行这个偿还。所以这个缴费比例呀，一开始就定得非常高。中国这个劳保的这一块缴费比例其实是相当高的，就是咱这么说吧，以北京现在这个标准啊，我现在查的啊，这个是养老保险呢，单位是交16%，个人交8%，对吧？加上这个医疗啊、失业啊、工伤啊，对吧？单位和个人合计接近工资的40%，这一什么概念啊？跟各位说一下，企业名义上发你10000块钱工资，企业实际支出。大概是13000，对吧？那个你扣完社保和个税，到手8000多，这就是这什么？这我早当年做公司的时候，国内做公司的时候我就算过了，对吧？这四成里边啊，一部分是你未来的养老钱，另一部分呢干嘛呢？就是替国家呀还他当年赖掉的这部分旧账。嗨，这一点其实当年官方啊是变相承认过的。什么概念呢？就是2017年底的时候啊，国务院呢把一部分国有的企业股权，就10%嘛，就划转给了社保基金。就是给的理由是什么呢？是弥补历史欠账。就他其实自己是承认的，对吧？债承认了嘛，但还的多少呢？就还了这一小块。就是然后剩下的干嘛？继续压着每一个你去缴费的这个企业还有员工身上了，对吧？就是现在新人干的这活。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为什么说挺操蛋的呢？就是为什么很高啊？就是还有一规定叫最低社保是缴费基数。这个我跟各位都聊过这个事情，包括北京包括上海这种地方。北京的现在的下限我查的是7100多块钱，不知道是不是对啊。那意思是什么呢？哪怕员工的实际工资啊只有5000，你社保呢也要按7100来算，就是工资越低的岗位，对吧？社保占用工成本的这个比例反而越高。什么概念？就是说是人家都是说天知道损有余而补不足，那这叫什么呢？这叫人知道损不足以复以叫什么？以补有余，对吧？道德经上是这么说的。那你本身挣的就少了，然后他还按那个高比例的去交，因为你自己还要交8%呢，你要按照那个比例去交，这怎么意思？所以说那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理由特别直接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基金需要收入，社保基金需要收入，不能让低工资啊拉低这个收入，对吧？那至于这个低薪岗位的雇主和雇员是不是承受不了，承受得了承受不了，这个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，这个就是现在这个问题。那这么高的费率呢，就是从制度建立起来啊，实际上来讲就没有真正执行过， 为什么？因为谁也扛不住。这个你包括任何一家，除了外企或者其他一些那种东西，是谁也扛不住。国企当然好一些了，对吧？就是过去这二十多年里啊，中国运行的实际是一套什么呢？是一套三方默契这么一套方案。员工这一方呢，尤其是这种流动性比较大的这个年轻员工和外地员工，对吧？很多人明确要现金，因为过去二十多年里啊，你比如说你在北京，你是个北漂，你在北京按照这个东西你交的这个基数，你交的这个社保，实际上你并不能拿回到原籍去使用去，因为你原籍可能那个就很低，然后你在这儿交完了，你去那块使，那原籍那块是受不了的。他而且这个钱也没交到当地的社保局啊，那你肯定是不行的。所以那个时候还不行，就是都做不到。所以呢，员工就他并不希望去交这份钱，对吧？很多人明确就是要现金，啊，你比如说一万块钱，你把这钱都给我，我每个月多出一千多块钱来，那然后呢，这个其他的钱我就不要了，这个社保这块我就不要了，对吧？那老板这一块也很开心呢。我一个月省了三千块钱啊，因为我一共要花一万三啊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那这事儿就算是完事儿了，对吧？那这个东西他们算这笔账对不对？这个咱们到时候再单说。但是呢，他们一直干嘛？就是签一个什么协议呢？就是呢，自愿放弃社保，公司折成现金多发的这么一个协议，对吧？企业这一方省下接近四成的这个成本啊，就很多中小企业能够内卷，能够活着，怎么活？是靠这个活着的，就跟很多的外贸企业，各位应该都知道，做过外贸应该都知道，好多的外贸干嘛活呢？是靠出口退税，它的利润全来自于退税，是它出口那些东西，甚至于可能有点赔，因为退税的原因，它可能能有点微薄的利润。这是很多时候为什么中国商品很便宜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，一个是社保没有那么全，员工这一块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税费。这一块退税这一块那给拿回来了。那地方政府这一边呢，就是你因为你要招商引资嘛，对吧？要就业数字，所以对辖区内的企业呀，按下线缴啊、少缴啊、不缴啊，就长期是什么呢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那2018年的时候有过一个行业机构做过一个调查，干嘛呢？就是社保缴费基数啊完全合规的企业不到三分之一。这个我其实觉得这帮人做这调查都他妈说高了，应该是不到五分之一。因为原来我跟各位说过，原来我曾经在劳动部那个报纸，后来叫那个劳动保障部嘛，叫劳保报，我们名气嘛这是。然后呢，那个我是知道这事儿的，所以跟应该是不到五分之一，就完全合规。违规不是一个少数企业的问题啊，违规是一个常态，合规才是例外的。那三方的这就叫各取所需，唯一受损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社保基金的这个账面，对吧？那在这个账面在经济高速发展期，这不是问题，这个完全不是问题，因为你不论是去补贴也好，还是这帮人那个就自愿不去干这个，不去拿这钱也好，没人拿它当回事，对吧？那这个默契啊，哈，第一次受到冲击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在2018年。就是那一年是出了一什么事，国税地税合并，就是同时宣布啊，哈，社保费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。当时企业界的反应不是担忧是什么，是恐慌啊，这个可能各位都没有这个印象了，那是真是恐慌啊。因为当时我还有公司在国内啊，就我们也非常害怕，因为这个东西那你怎么办啊，一下成本涨了非常的多，对不对？那因为税务的这个征收能力啊，跟这社保局啊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。社保局要查你这个，那只能上门查账，对不对？那税务局里可有你手里所有的申报数据。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真实有一个案例也是什么呢？就是常州，江苏常州啊，有一家企业啊，因为员工投诉被追缴了呢将近十年的社保费用，你看跟现在是差不多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那理解很一致啊，这大家都觉得这以后是一个常态的事儿，对吧？那这个呢，那几个月里啊，就是经济学界啊和这企业界啊，就是声音呢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致的事儿，就是测算呀，各种测算呼吁，就你别干这傻逼事儿，对吧？就如果你真正按实际工资严格征收，大量中小企业 直接就会死，这是肯定的事儿，对吧？那你这压力大到什么程度？当时最高层不得不出面安抚这件事儿。2018年9月6号的时候，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表态，就是在社保征收体制改革到位之前，各地一律保持现有征收政策不变。这是当时直接就说了一句话了，并且明确的说了一句，严禁自行组织对企业历史欠费问题进行集中清剿，对吧？所以而且半个月之后还有一个会议又重申了一遍，要确保企业社保缴费实际负担不增加，这个市场才给安抚下来了，对吧？而且后几年里呢，实际也是往松了走的，就是2019年的时候啊，就是养老保险这个单位费率呢，从 20% 呢就降到 16%。 2020年疫情期间呢，中小微企业也就是三项社保的单位缴费部分呢，干脆就给免了几个月。企业界普遍认为呢，就是这一页就算翻篇了，大家就觉得说，哎呀，历史欠费呢，官方就不追究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当时大家都觉得有这么一个承诺，实际上这个承诺是大家的脑补，他从来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给你承诺说我就不追究了，那他只是说严禁自行组织对企业历史欠费的集中清剿，这个就当时留了一个活扣。这是因为中共就一直干这事儿嘛，怎么说就是怎么说都有理嘛，官字两个口嘛，对不对？怎么说都有理。那可能就有人说了，那让你这社保不交难道是什么好事吗？说正经的，中国的这块能够发展起来好多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这种低成本优势才能够把这个东西给你弄起来，这经济你真是说真交了，那就是工作也没了，社保也没了。到时候我一会儿再跟各位算这笔账啊，大概是这样的。这东西就大致类似于什么呢？就类似于最低工资那件事儿，这个比较复杂，咱们到时候再说。那咱们往下接着说是什么呢？北京啊，是2020年底的时候啊，把社保呢正式移交给这个税务征收的。移交后这头几年呢，确实什么事儿没有。但是最近这两年呢，有三件事同时发生了，就是让2018年大家恐惧的那个场景啊，就换一种方式落地了。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就是数据打通了，对吧？税务局现在手里有两套数据，一套呢是企业申报税的时候呢，你申报这个个税啊，对吧？你得有一个，你有一实际工资，你去申报，直接就在这儿搁着了。一套呢是企业缴社保时候的那缴费基数，这两个数放在一块儿，因为您看啊，企业申报这个税的时候报的实际工资，这算它成本，对吧？那它不会往低了报，你往低了报的话，你成本上你就直接你就涨了一块，那你还得多交税，这个东西它犯不着，所以它报的是实际的。那然后呢，缴费基数这个你也没法瞎报。所以两个数放在这个一对比，所有按下限缴费但是实际工资呢高于这个下限的企业就全都暴露了，对吧？哎，过去查一家企业怎么查？你得上门去查账啊，你人手也不够啊。所以呢2018年国务院可以承诺呢，就是不集中这清缴，反正你也清不动，对不对？现在不需要清缴，就差额直接在这个系统里自动你就算出来了。这两个一对比，你可不马上算出来了吗？随时你就可以调用。第二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2025年8月的时候，最高法呀发布了这个劳动争议的司法解释，就是有一个9月1号实施的，就是明确说呢，企业和员工啊约定不缴社保的这个协议是无效，不但无效，员工还可以以企业未缴社保为理由呢解除劳动合同，并要求经济补偿。你在公司跟公司签了一协议，对吧？那就那然后你说你这个不用拿社保，但是直接咔叽现在可以报了。你在公司干了几年就补几个月工资，就是说这一条等于是给过去20年所有签过放弃协议的这员工呢，每人给了一个随时可以行使的这个索赔权。你原来这协议是无效的呀，对吧？那员工就有可能说，我既拿了这个好处，当年我在你这儿干活，我是跟你签协议拿了这个好处，但是现在我还可以直接把你的这个，直接把你什么给，直接给，还可以去告你。那企业当年签了协议，以为签了协议就安全了，现在这张协议是无效的了，对吧？反而成什么呢？它违法的一个书面材料，书面证据， 拿出来一点话都没得说，对不对？那第三个是什么？最关键的是什么？追缴的这方式就变了。现在追缴大部分呢，不是政府主动的上门，就是员工举报是和劳动仲裁直接就触发了，这就和经济形势直接挂钩了。那经济下行的时候，你裁员多，对吧？被裁的员工呢，反正跟公司也撕破脸了，我举报要求补偿。那仲裁呢，你就开始做这事儿了，不对？所以对于这种忘恩负义或者是说翻脸不认人的白眼狼呢，他对他个人完全是一个理性的选择。他当时不要社保多拿钱是他一个理性选择，那他现在呢告你，他还是一个理性的选择。那你看，裁员越多，举报越多，举报越多，追缴就越多，追缴压垮了企业之后呢，企业就再裁员，对吧？这个循环里啊，每个人都在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事，但是循环本身是让大家是整个给搁在漩涡里了，这特别他妈的要命。所以而且呢，是追缴这账还特别重。比如说我给大家算一下，这特简单一算法，就是滞纳金每天是5%，一年是多少呢？18%都多，对吧？比绝大多数的贷款利率要高。那假设啊，咱一家企业那个2011年的时候，对吧？这15年前嘛，对不对？欠了10000块钱，那这社保欠了10000块钱社保，算到今天，你带一下数字你就知道，每天5%嘛，光滞纳金就27000，本金加滞纳金37000，这还不算币值的这个通货膨胀的数字，那还没算什么行政处罚。就是按规定可以再处欠缴的这个数额的1倍到3倍的罚款，对吧？您想想看，一家50人的小公司，平均啊工资是8000，十几年一直按下限缴，对吧？你真倒查10年是什么概念？几百万，你要想合规就是几百万。这个我是合规做过这个合规的公司，我那公司都没这么大。也他妈交了得有，我相信那会儿交18年的时候交了多少钱？交了也得100多万，小200万了，差不多也得有这么多钱。那公司账上，我那会儿公司账上还有点钱，对吧？这个账上可就还能交这个钱。那这个一般的好多公司账上大几百万，你有这钱吗？流动资金，就是你有这钱，你等于是把你流动资金给抽干了呀，或者至少抽走一大半啊。小公司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干嘛？那我不如他妈注销清算了吗？当然你现在注销也很难注销，对吧？你有可能注销完了还会找你麻烦，这都是人能给你算，都给你算好了这个账的，对不对？那但是你知道这个50个员工他就失业了，你回来注销了，比如说这个一看这架势不对，我注销这公司吧，趁现在还没有弄过来，老子提桶跑路，直接我到国外去，我那个送外卖了，对，我到日本送外卖去了，那行了，那这个至少这50个员工肯定那就歇菜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个。而且呢，这个不光是这个只砸在这企业身上了，这个员工自己啊也倒霉一道，对不对？那就很多人现在就没想明白这一层关系，补缴这社保啊，个人缴费这部分，他有可能让你自己也得补。那实际操作里呢，要不员工自己掏，要不然呢公司垫付，公司要是替你承担了呢，这笔钱按规定呢还是算咱一个人所得，还得交个税。您自己琢磨这事儿去吧，这他妈是一连环坑，我跟你讲。所以说呢，这些玩意儿那你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所以那现在补缴这社保，理论上当年多缴的个税应该退给你，但是他不会退啊，反正就是这套东西全都是，对吧？你比如税收法就说了嘛，多缴的税3年之内可以申请退，过了3年没了，倒查10年，你原来多交那税没戏，没法给你退了。你看，就他整个这一套连环坑在这全等着你呢。所以这东西你就明白这事情，它是不是有可能让大家都非常的害怕？那对于中小企业或者是小微企业来讲，这个存续时间很长，那他基本上就是，如果他真干这个活，就是一道催命符，就是真的没法干了，对吧？那为什么是现在啊？就直接答案就很简单，就是财政嘛，对不对？养老保险现在当期是越收越紧，收支是越来越紧了，对吧？每年财政补贴超过10000亿，那地方上卖地的收入和这个税收都在下滑呢，各种追缴和这查处呢，就成了这增收手段了，不是？ 所以今年上半年我跟各位交流过，就是对企业这个倒查这个税款呢，就是讲过这个关于这个跨省的这个异地执法呀，社保追缴啊这些东西啊，其实在财政上同一类事儿，叫什么呢？不宣布加任何的薪税，把存量的这个不合规翻出来，你就变成收入了。理解这儿吧，就是说呢，而且它比别的手段还多一个便利，名义上呢是替劳动者的维权，你还站在一道德高处，到了小山包上，没人能反对，对吧？你信不信？今天我做这节目，一堆人下边得说，难道交社保不好吗？对吧？那你这脑子就直接听咱圣上说话不就完了吗？圣上不是咱圣上不是当时说了吗？东西便宜，老百姓有什么不开心的吗？你跟这种人你就没法聊这事儿了。所以说这就。大概就是如此了，就是说呢，这个就我把这事儿再往深了说一点是什么呢？因为社保欠费啊不是孤立的，它是用一个用了30年的老机制啊，一个最新的应用，什么概念呢？就是企业历史上的不合规，对政府来说不是执法的失败，它是一笔存款，对吧？平时放在那儿不动，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用。这个中共一直是干这事儿的。你比如90年代办公司要求注册资本19，有限公司最少10万，多则50万，在那个年代是他妈天文数字啊。所以当年通行的做法是直接借一笔钱，就是放进账户验资，执照拿到手，直接钱抽走还就完了，大概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刑法里明确罪名的叫虚报注册资本，抽逃出资。那问题是在于当年下海办企业的时候呢，几乎人人都这么干。一个几乎人人都触犯的罪名，日常状态下没人管，但是一直在那儿，谁要查谁，咔叽拿出来，对吧？就是你比如说像什么这个就是柯林叫什么，有一叫顾雏君的一哥们儿，对吧？2025年出事儿的，定的头一条罪名就是什么虚报注册资本，对吧？判了刑了，那19年的时候这撤销了，对吧？那所以说这些东西全都在那儿一直用这种方式，就是他原来的这个。不，这个执法不严或者灰色地带，全是政府的某种意义上的方便手段，或者说他的存款，只不过这个是要不然是存钱的，要不然是存这个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些放在一块儿，规律就出来了，就是把规则呀，第一步先把规则定到这个普遍做不到，40%的社保缴费啊，包括90年代注册资本的都是这种规则。第二步呢，执行上普遍的放水。对吧？让所有人都在违规状态下边经营，那你每一家活过10年的企业，档案里都躺着足够的把柄。又有人说，这中国企业家是有原罪的，这个原罪并不是中国企业家享有他原罪，谁不想他妈的好好去经营啊？谁不想我在这一个环境下，我可以不被吃拿卡要去好好干活啊？对不对？但是不行，这些东西都在这卡着你呢，就是。这些把柄，这10年积攒的够多的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想抓全能进去，没有一个说能跑得了的。就是你只要企业经营过几年，那第三步是什么？选择性提款。过去30年主要是政治性提款，又要处理哪个人呢？具体人呢？调他哪一笔，对吧？那顾雏军呐，什么这些人都是这样的，一次取一笔嘛，手工操作嘛。社保倒查这个东西呢，就是。提取原来这个政策性存款的是什么？个案变成了这个系统批量，对吧？税务数据对比不认人呐，那司法解释对所有协议一律生效啊，对不对？那员工举报谁都能发得起来，所以说这些东西，这个所谓的这些存款，政府的给你在这些地方存款，对吧？你就琢磨着到底会怎么样了，大概是这么一个玩意儿。所以说呀，这个企业端的反应呢，也不太可能是合规，那只能改变用工形式呗，那走外包啊、派遣呢、按单结算呢，尽量不建立劳动关系。现在不就是现在干的这事儿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灵活就业到2亿了？肯定这个数还得涨，肯定涨得会更多。所以说呀，这个追缴的长期效果呢，是把更多的人推出这个社保体系，跟他名义上的目标恰好是相反的。所以说呀，这个嗨，怎么说呢？这就是说，你拿饮鸩止渴都已经很难来形容这种事儿了。所以说，嗨，这个2018年那个承诺，反正中共的承诺，各位听也就听吧，反正它里边都有这个坑，一直都给你挖的挺好的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瞎扯几句。